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不过白宫国安会官员不愿证实两人通话的确切日期。这位官员表示，台湾、南中国海等议题都会在讨论之列，并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始终未变，中国实无必要升高两岸的紧张局势。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被多次的问到了关于拜登总统以及习近平也可能呢举行的通话。不过呢，他今天还是不愿意证实到底是哪一天确切的时间来通电话，只说在未来的几天之内。那么被问到了大概会谈到哪些内容，他也不愿意做出太多的揣测，只表示呢，在这个通话之后自然会有一个详细的通话记录把谈过的话题都告诉大家。不过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也则是被问到了说，当然这个非常关注受到台湾的议题，还有这个美国国会议长裴洛西是否会前往台湾。那么对此呢，科比表示说，台湾议题的确是会被摆在这次的拜习的会议的这个通话当中，在拜登总统呢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呢，各种方式来提出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中政策。那我们知道呢，美国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是怎么说的。
Clearly, we would expect that the tensions over Taiwan would be on the agenda. We continue to not want to see cross-strait issues or tensions resolved unilaterally, and certainly not by force. That there has been rising tensions.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more aggressive,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as you've heard many leaders across the administration say, that's not only not helpful, it's not necessary, because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科比另外也说呢，包括像是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海洋自由的航行权，还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的作为呢，也都会被放到这一次讨论的议程当中。那么被问到说呢，在白宫方面是否对这个议长佩洛西可能会访问台湾呢有所表态，他只再度的重申，这个是美国国会这个议长自己的决定，那不是要由议长办公室来做出回复。不过他也表示呢，对美国的国会议员、白宫还有行政部门都会提供完整的资讯，对于他们想要出访的国家来给他们做完整的分析。所以如果议长办公室做出决定的话呢，那也会将是他们已经取得完整资讯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卡拉。
在另一方面，耀毅，我知道你今天是采访了白宫的经济顾问伯恩斯坦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天美联储是就升息了0.75%的这个百分点的这个利率哦。那么在今天呢，我就专访了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伯恩斯坦。那么呢，我询问他说，这次升息已经从三月以来的第四次升息了，是否担心说这样子不断升息的结果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呢冷却过度，甚至走入一个衰退的状况？对此呢，他是避免谈经济衰退的议题，他只强调拜登总统的施政优先，这是要对抗通膨，来确保美国的一般民众的生活呢都能够过上很好。我们来看一下伯恩斯坦在今天的专访当中怎么说。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is doing here is aggressively attacking a problem that President Biden addresses every time he talks about the economy, and that is the unacceptably high level of consumer inflation. We know the Fed has pivoted to aggressive rate hikes to dampen these price pressures.And the president has every faith in their ability to do so. In fact, he reappointed Chair Powell, who was then confirmed by Congress. So that's a pretty solid endorsement of his faith in the chair.
伯恩斯坦也告诉我说呢，除了像是升息还有其他的问题之外呢，拜登政府也正透过例如说来这个提供释出这个战略储油，来让这个油价能够下降，或者是呢来协助让这个美国的药价能够抑平让美国人民能够取得更便宜的这个医药的服务等等呢，来帮助美国家庭。那我接着询问说呢，是否有会考虑来放宽某些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借此呢来减轻美国一般民众的负担。 那么伯恩斯坦则是表示说呢，拜习我也问他说呢，在拜习通话当中，拜登总统是否会把中国关税的问题提出来，而且呢，他会从哪个角度来谈？对此呢，伯恩斯坦表示，拜登总统一定会从保障美国劳工的角度出发，来在个拜习会当中呢，来谈中国关税的问题。我们看一下伯恩斯坦怎么说。
I will let the president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talk about what's on that agenda. But I will say that we have said in many settings that tariffs are on the table. Tariff reductions have long been on the table. But there's a couple of points to keep in mind. Our trade negotiator, Catherine Tai, she runs our USTR, she's ou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ave talked about those tariffs in terms of leverage in dealing with a competitor that doesn't always play by the rules of fair trade. So we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ariff additions and reductions. And ultimately, the president is just not going to expose American workers, particularl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 sector that's done quite well in recent months and quarters, to unfair competition. So there ar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play in that discussion. It's on the table, but it's far from a simple calculation.
知道了，这个芯片法案在参议院当中今天也获得投票的批准。那么呢，我们询问伯恩斯坦说呢，许多台湾跟韩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到美国来，但导致了台湾有一些人会担心台湾因此失去了战略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对此，伯恩斯坦回应说呢，美国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所以包括像是韩国、台湾还有这个英特尔等公司都愿意到美国来设厂。半导体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拜登总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供应链留在美国本土。卡拉，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首次公开露面，显示他从新冠当中康复。拜登的医生说，拜登的症状一直在稳步改善，几乎已经彻底消失。拜登星期二晚间和星期三上午两次新冠检测呈阴性，因此结束隔离，不过将继续在其他人周围佩戴10天的口罩。公开露面的拜登总统表示，目前感觉好极了。他说，在整个隔离期间，他都能够没有干扰的工作，并且履行公职，这反映了美国治理新冠疫情的真实情况。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拟议中的台湾之行做准备。北京对佩洛西访台表示强烈反对。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并不担心如果佩洛西飞往台湾，中国会攻击他搭乘的飞机，但美国军方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包括调集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和军事资产，在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途中以及他抵达后逗留台湾期间，美军的战机、军舰、侦察机舰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都会被用来对他进行多层交叉保护。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64票对32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芯片法案。这项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将大力提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以便使美国国内的产业能够更有力地与中国竞争。这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将为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商提供520亿美元的资助和财政激励，还将为未来10年的科学研究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法案接下来会送交众议院，众议院将在夏季休会前就法案进行投票，预计拜登总统将于下周将其签署成为法律。美联储今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继6月以来的第二次创纪录加息。在 GDP 数据即将公布之际，美联储的举动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我们现在来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
院长你好。
从今年6月开始啊，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加息75个基点了，这是近30年来从未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力度啊。那您担不担心美联储为了降通胀而下的这副药哈，有些下得太猛？
我们之所以看到美联储以近30年未见的力道在加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 我们看到六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高达 9.1%。 那联储局在今天稍早所公布七月的升息幅度是75个基准点，是符合市场预期。那目前联储局的这个基本利率从年初的0%一直升，一路升到现在差不多是2.25%，升幅当然是大，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通膨从去年不断的超过美联储的预期，那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不断的加入，像是这个乌俄战争啊，像中国清零政策的影响，还有持续这个供应链持续的打劫，这些都让这个通膨不断延烧。那也就是说，这个啊，必须要面对这么严重的通膨，必须要特别重的力道。
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批评人士啊，比如说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这周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胀主要是由能源短缺还有供应链的阻塞引起的，加息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对于遏制通胀作用有限，反而会尤其的伤害这个中小企业和美国的劳工阶层。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想参议员这个Elizabeth Warren 她的批评可以说只对了一半。那通膨主要的根源就是过多的金钱追逐不够的这个物品，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意思。那我们知道疫情之后，因为供应链断裂，再加上大家居家防疫，所以手上满满的钱就不断在网络上下单，就造成这个供给跟不上需求。那解决这个失衡的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先提升这个供给，另外是降低需求。那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美联储它现在做的就是用升高利息，让这个钱借贷的成本变高，然后来从这个需求面来降温。那这样当然就是这中间一定会让消费减缓，那经济也会慢慢放缓，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副作用。
那美联储加息除了影响美国本土的经济之外，还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哪些溢出效应呢？
是的，我想我们现在看都有很大的一个效应，就是美金不断的走高，那其他的这个其他国家汇率不断的这个走贬。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爬，钱总是往这个报酬率比较高的地方走。那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不断的这个在升息的过程中呢，就造成了利差。那这个利息当然是会造成借贷成本变高，但是相反的也是会造成这个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你的回报会变得更多，那也就是让把吸引这个资金从其他国家吸引回美国，那也就是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讲，就是当然除了他们贬值之外，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股市，对他们的这些短期的投资来讲，可能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今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啊，在下午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那根据这个讲话当中的内容，您觉得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步调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主席鲍威尔他的谈话，他说接下来的升息步调完全取决于新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通膨、还有商业投资、消费力道等等的。他虽然没有排除在九月，接下来下一次的会议是九月，他没有排除九月的这个会议中同样大的升息幅度，但是我们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其实是说，看到美联储已经看到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奏效了，包括消费力道减少，商业投资趋缓，然后因为利息升高，所以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也开始降低。那我认为接下来的今年剩下三次的利率会议呢，应该是有呈现一个递减的步调，也就是说九月有可能是2到3嘛，也就是50到75个基准点，那接下来十月跟十二月的可能是在1到2码，也就是25到50个基准点，那一直到年底可能是到达3.1到3.6这样子一个水准。
是，虽然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步调可能会放缓哈，这个步伐缩小，但是还是有些人会担心美联储过度加息会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进入衰退了。那在这个问题上，明天即将公布的这个 GDP 数据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明确的判断依据呢？
我想美联储现在像在走一个钢索一样，如果说力道过猛或是过急的话，有可能把美国的经济推入衰退，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又没有办法抑制这个通货膨胀。那我们目前看到明天要公布的 GDP 数据，目前市场预期可能不会太理想，但是我想 GDP 其实是一个量测经济体大小的指标，它根据它的数字可以计算一个经济正在膨胀或是正在缩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判断指标。那我们通常需要其他的综合指标来看一个经济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医生不会只看我们的心跳来判断说这个人的健康与否，必须要搭配像血压或是血氧或是一些这个验血等等资料。那同样的，我们看一个经济体的健康与否，我们必须要看劳动市场，我们看必须要看投资力道，就是光是看 GDP 本身或许不是这个太好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指标，所以我想就是要综合来看，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方式。
嗯，显然拜登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哈，所以他们也是提前的给公众在打预防针。我们看到财政部长耶伦在上周日的时候是公开表态，那说的也是您刚才这样的一番这个分析哈。另外，白宫的这个网站上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连续两个季度 GDP 收缩并不是经济衰退的判断标准。那到底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要说按照您刚才说的，我们还需要看其他的经济数据，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在陆续的出炉。那就此来判断的话，您觉得美国距离经济衰退还有多远？
是的，我最近很多这个有关经济衰退的说法甚嚣尘上。那我想耶伦的说法是正确的，连续两季 GDP 收缩并不是经济衰退指标。经济衰退正式定义是由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景气循环定期委员会来决定的，这个单位是美国定义经济衰退的唯一权威机构。那经济衰退的正式定义，根据这个委员会是说显著并普遍的经济活动衰退，并且维持好几个月。因此总的来说，除了 GDP 之外，还要看这个就业人口啊、失业率啊、产业影响广度、时间的长短等等，这些资料点其实都需要时间才能汇整。很多时候在这个经济衰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回顾来说，过去那段时间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时候。那就目前来看，即使明天的公布的第二季的 GDP 是下跌的，美国并不是在经济衰退，因为我们看到劳动力数据还是相当强劲，这个消费支出还是很稳健，这不可能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表象。虽然说美国经济比起去年来讲是放缓很多，明年也会继续的放缓，但是光就劳动力来讲，距离经济衰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说这个突发状况，像是新冠疫情那样子一个工位危机或是其他危机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但是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啊，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前景都不是很乐观。那我们还看到本周二的时候，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就写到说，美国经济要在眼下的环境当中避免衰退，实际可能性是很小的。另外 IMF 还警告称，全球经济或许会面临50年来最疲软的一年，可能很快会徘徊于全球衰退的边缘。您觉得 IMF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是，我们要知道经济成长放缓不等于经济衰退。我们知道这个全球经济下半年以至于到2023年都会放缓，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IMF 国际货币组织在7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 里面再度挑降对全球经济的展望。那下修的主因呢，主要是目前这个全球最大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双双这个预期放缓，尤其是美国今年的这个成长是下调的。那主要的风险是通膨升温、乌俄战争还有中国清零影响造成这个经济的成长。那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如果说操之过急或都过猛，对经济成长也是有抑制作用。那虽然是这样，目前对于全球经济的首要职务不是先救经济，而是先把通膨控制住。毕竟如果没有平稳的价格，再飞快的这个经济发展，人民只会看到购买力下跌，赚的钱都被通膨吃掉了。当然，就是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在这样子大前提之下，我认为民众可能就是要来思考一下，或许怎么样的来更好的准备，对于下半年或是在接下来一个经济的一个趋缓的状况下，怎么样配置自己的资金。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国防部官员7月26日在美国智库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可能引发重大事件。他指出，中国军机和军舰最近在印太地区拦截美国及其盟友的次数大幅度攀升。
That over the last 5 years, the number of unsafe PLA intercepts, including U.S. allies and partners operating lawfully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With dozens of dangerous ev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alone. In my view, this aggressive and irresponsible behavior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hreat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oday, inclu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f the PLA continues this pattern of behavior,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re is a major incident or accident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to this, across the region an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RC has also escalated tens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t a pace unseen before. It's employing its military, maritime militia,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 holistic way to intimidate and impose its preferences on regional states. Beijing is systematically testing the limits of our collective resolve in advancing a new status qu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nd adherence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is is why we aren't looking at the South China Sea problem set in isolation, but as part of a unified strategic approach by Beijing that spans the Indo-Pacific. The PRC'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w what a PRC-dominated regional order would look like. This is a world defined by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which might makes right and disputes are resolved by force. So we 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across the U.S. government are seized of this challenge with a great sense of urgency. And from a defense perspective, what this demands of us is that we demonstrate the will and capability to credibly deter PRC aggression.
美国领导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正在进行中，将于8月初结束。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说，环太平洋军演不针对中国，但却针对某些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他同时表示，美国和美军会为台湾做好准备。环太军演到底与中国和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刚刚从环太军演的现场回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近距离观察。思阳，你好。
你好，听众。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了这个夏威夷，然后呢，在第一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我就问他环太军演是不是像中国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威慑中国。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RIMPAC itself is not oriented against any particular nation-state actor in particular, but it does demonstrate the solidarity of all of its participa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of freedom of the sea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against what otherwise would be expansionist activities on states that would revise that agreed upon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that goes that spans for the centu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对，他又说，他说环太军演关注的是维护国际秩序和捍卫每一个国家的尊严。他还特别提到环太军演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实际上是人道救援，但是这个呢，就是在媒体的关注度不够。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也问了这个就是专家，我想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这个环太军演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他是专门是讲那个国防概念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RIMPAC is not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address the China threat. It'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You know, RIMPAC's been around since the 1970s, back before China became the pacing challenge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t I would say that today RIMPAC is oriented towards trying to create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a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operate together,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China and push back on Chinese aggression and assertivenes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o I'd say, although RIMPAC itself was not designed to address China, I think RIMPAC as it exists today is designed to help push back on the Chinese threat and the Chinese aggression.
那么环太军演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环太军演当中的那些两栖战斗演习啊，还有海军陆战队的第三滨海团的首次亮相，这些跟台湾有关吗？我问了专家，他们认为环太军演当中的这个两栖演习也好，反潜演习也好，他觉得是并非为那个台湾海峡的可能的战事而决定的，而设定的。然后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克拉克他就告诉我，他说。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那么参加军演当中的这些国家当中呢，可能美国、台湾还有日本，他会就是说 比较深度的卷入，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参与很多。他们的主要的这个来参加呢，主要是为了那个和平时期的演练，然后以及台湾就是之外的一些活动。
嗯，
紧张。
是这次环太军演，我们看到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的成员，还有五个南中国海的国家都到场了，而且还派出了各自的精锐哈。那你在现场也是采访到了一些印太地区的一些一线的指挥官，那他们是如何来看待来自中国的威胁，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场演练的？
那我呢是主要就采访到那个美国林肯号的舰长，然后澳大利亚堪培拉号舰长，以及菲律宾的那个安东尼奥卢纳号的舰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following rules-based approaches, but the RIMPAC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hilippines to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adhering to rules-based approaches and commitment to cooperation and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I don't feel a threat from anybody. What I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is that we are like-minded partners who are operating together in a combined force and learning how to participate in each other's, learning how to use each other's capabilities in a way that is, is useful in our environment that we operate in.
Training cycle really makes you ready for any mission that you could encounter, from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disaster relief, through to combat operations with the aircraft on board, projecting power forward, which is really what we do as our bread and butter. So really what we care about is doing the best we can every day with our personnel and our resources, and that develops over time, no matter who is on, you k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那除了环太军演之外，美军在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方面还有哪些努力？比如说美国马上就要和这个印度尼西亚是进行另外一场军演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那个8月1号到14号呢，美国要和印度尼西亚在举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军演，聚焦这个岛屿的防御，然后呢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12个国家的4000多名士兵将参与其中。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让我们注意到环太军演实际上只是美国这个近期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因为那个昨天刚才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也谈到了，就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他就说加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美国国防部近期应对中国挑战而做出的一个重点的项目。那么其他的项目呢，它还包括就是说帮助盟友发展不对称的战力，然后呢加强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等等。然后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我采访林肯号舰长的时候呢，他也说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环太军演之前其实在亚太地区参加了这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演练，跟日本跟澳大利亚都有。然后他还谈到就是说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官员他就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林肯号在这儿，但是里根号又回到了这个亚太地区，他就说美国航母打击群呢以后将以更规律的方式在南中国海游弋，然后呢并与印太地区的这个更多的国家进行联合演习。我想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军演方面的东西。平章。
好的，谢谢思阳的连线报道。
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